听众朋友好，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广播电台，我是韩月。下面来关心加州和本地的新闻。首先来关注加州起诉石油巨头的消息。加州总检察长罗伯·邦塔起诉了包括埃克森美孚公司和壳牌石油公司在内的大型石油公司，说他们数十年来制造或加剧了当地的气候灾难。这起民事诉讼还针对英国石油公司、康菲石油公司、雪佛龙公司和美国石油学会。这一诉讼呢，要求设立一个减排基金，为气候改善工作提供资金，并要求发布禁令以保护加州的自然资源，赔偿损失和进行处罚。壳牌公司表示，诉讼并不是解决气候变化问题的适当手段。雪佛龙发言人说，加州地方法院在制定全球能源政策方面没有任何建设性的作用，也没有被宪法允许。该公司表示，加州一直是石油和天然气开发的主要推动者。而美国石油学会呢，在一份声明中说，过去20年的记录表明，石油行业已经实现了为美国消费者提供负担得起、可靠的美国能源的目标，同时大幅减少了排放和对环境的影响。再来看加州右翼学区出台变性学生家长通知政策。甘西联合小学学区是加州最新的一个学区，针对希望变性的学生推出了一项家长通知政策。罗斯威尔的学校董事会上周开会讨论了该政策的实施问题。如果他们的孩子要求使用新的名字或代词，或者要求使用与性别不一致的场所，或加入与性别不一致的团队，家长和监护人将立即得到通知。双方的家长、教育工作者和倡导者都出席了会议，发表了自己的看法。在上周的甘西学区会议之后，加州总检察长罗伯·邦塔紧急致信董事会和校长布拉德·图克，并发出了严厉警告。在上个月，邦塔对奇诺谷联合学区通知家长的政策提起了诉讼，结果圣贝纳迪诺高等法院针对奇诺谷的变性学生通知家长政策签发了临时限制令。甘西联合小学学区是继罗克林联合学区、安德森联合高中学区、特姆库拉谷联合学区和穆列塔谷学区之后实施这类政策的学区中最新的一个。接下来关注加州州长表示将签署有关公司和碳足迹的气候法案。加州州长加文纽森周日表示，他将签署立法，要求大公司披露他们的碳足迹，这有可能使加州在管理企业气候风险方面走在联邦监管机构的前面。加州参议院上周批准了强制披露温室气体排放的法案，纽森拥有最终的决定权。在纽约举行的气候周活动开始时，纽森被问到他是否会签署该法案，纽森回答说，我当然会签署该法案。纽森承认，该法案遭到了很多反对，因为他要求年收入超过10亿美元，并且在加州运营的公司测量各类排放物，包括与供应链和最终用户相关的复杂类别的数据。加州商会表示，这将增加企业的成本和文书工作。近年来，目的在管理环境、社会和治理因素的措施在美国政界引起了争议。律师们表示，加州的新法案仍有可能在法庭上受到挑战。
听众朋友好，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广播电台，我是东海。下面来关心加州和本地的新闻。根据对新发布的人口普查数据进行的分析发现，随着湾区各公司彻底改变疫情期间的远程工作政策，去年有超过25万湾区居民返回了办公室和其他工作场所。据圣荷西水星报近日报道，去年83万6千名居民表示他们通常远程工作，这些人占湾区五个县劳动力的 26%， 低于2021年的 35%。 尽管远程人数有所下降，但2022年在家工作的人数仍是疫情前的4倍多，当时只有 6% 的人远程工作。2022年独自开车上班的人数是在家工作人数的2倍，达到170万。而在3年前，就在大流行病爆发之前， 只有20万人主要是在家工作，超过200万人独自开车上班。据报道，湾区比美国其他任何地区都更接受远程工作，在家工作的趋势可能对该地区的经济、交通和仍在办公室高空置率和空店面中挣扎的城市中心产生深远的影响。在全国范围内 K-12 年级教师短缺的情况下，旧金山的情况甚至比该州最大的公立学区还要糟糕。拥有49000名学生的旧金山联合学区今年年初的教师职位空缺比洛杉矶联合学区还要多。洛杉矶联合学区学生人数有48万，是美国第二大学区。上个月，洛杉矶联合学区宣布了一项历史性成功，学区在新学年开始所有的职位均予填补。与此同时，旧金山联合学区今年至少1/4的教室缺少固定教师，这些教室暂时由校长、社会工作者和无资质教师或代课教师带领，学区正在努力填补约145个空缺职位。据报道，旧金山联合学区教师、家长和学生在上周的教育委员会会议上表达了他们的不满。教师们还指出，他们的担忧常常被置若罔闻，有关工资问题或入职问题没有得到解答。伯克利市周日在 Live Oak 公园测试了新的户外警报系统。近期，城市周围安装了一个新的警报器网络，使用声音和语音消息。它的目的是在发生严重紧急情况时，成为联系邻居的另一种工具。当天举行的消防准备节活动，恰逢全市户外预警系统的首次测试。伯克利消防队长戴维·斯普拉格表示，目前已发出14次警报，未来还会有5次警报。如果我们真正使用这种警报系统，你会听到传统的空袭型警报声，然后是紧急语音指令。伯克利市市长杰西·阿雷金表示，过去几年，我们市政府做了很多工作来教育我们的社区，了解野火风险，如何安全疏散，以及可以采取哪些措施来确保家园安全。该系统可用应对不同灾难。